稣生平。耶稣的门徒来到湖边，上了船，向对岸的加百农出发。那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到他们那里，船离岸已经远了。忽然狂风大作，浪涛翻腾，门徒摇橹辛苦，约走了五六公里。天快破晓的时候，耶稣在湖面上朝着门徒走来，门徒看见他在湖面上走，以为是鬼，就都惊慌害怕地喊叫起来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：
放心吧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主啊，如果是你，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。
来吧。
于是彼得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朝着耶稣走过去。但是他一看到风势猛烈，心里一害怕，就开始往下沉，便喊叫说：
主啊，救我。
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说：
你的信心太小了，为什么疑惑呢？
他们上了船，风就停了，船上的门徒都向他下拜说：
你真是上帝的儿子。
他们渡过了湖，在格利撒勒登岸，他们一从船上出来，群众立刻认出耶稣，于是他们走遍了那地方。耶稣到那里，他们就把患病的人用担架抬到他面前来。耶稣无论到乡下、到城里，或是到村庄去，群众都把病人放在大街上，要求耶稣让病人至少摸一摸他外袍的一角。所有摸着的人都得到了医治。第二天早晨，留在对岸的群众知道那里原来只有一条船，而且门徒坐那条船离开的时候，耶稣并没有一块走。后来有几条从提比利亚来的小船，泊进昨天耶稣祝福感谢后分饼的地方，他们发现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，就乘那些船到加百农去找他。他们在湖的对岸找到了耶稣，就问他：
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？我们找的你好苦啊。
老师说：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，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。不要为那些会朽坏的食物操劳，要为那永远不朽坏的食物努力。这食物就是我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父上帝已把这权柄交给我了。
我们要怎样做才算是做上帝的工呢？
上帝所要你们做的，就是信他所差来的那一位。
那么你能行些什么神迹叫我们看了可以相信你？你究竟能做些什么呢？圣经说过，摩西从天上把粮食赐下来给他们做食物，所以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每天都有玛纳吃，你也能每天给我们饼吃吗？
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从天上赐下食物来的绝不是摩西，而是我父上帝。 现在他从天上所赐下的真正粮食，就是使世人得生命的粮。
老师，求你把这种粮食天天赐给我们吧。
我就是生命的食粮，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但是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已经看见了我，仍然不信。凡是父上帝所赐给我的人，都会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，我绝对不会拒绝他，因为我从天上下来，不是要凭我自己的意思行事，而是要实行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差我来那位的旨意，就是要我保守他所给我的人，连一个也不失掉，并且在末日要使他们复活起来。因为父上帝的旨意是要使所有看见儿子就相信的人获得永恒的生命，并且在末日的时候我要使他们复活。
犹太人听见耶稣自称是从天上来生命的粮，就暗中议论说，
这个耶稣不是木匠约瑟的儿子吗？我们都认识他的父母，他怎么敢说自己是从天上下来的呢？
你们何必私下议论？如果不是被那位差我来的父上帝所吸引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到我这里来的每一个，在末日的时候我都要叫他复活。圣经上说，他们都要蒙上帝教训。这里所指的是凡听从父上帝的教训又去学习的人，都会到我这里来。但这并不是说有人见过父上帝，因为只有我才见过他。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相信我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，我就是生命的食粮。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纳，还是死了。但如果吃了这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就有永生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，人如果吃了这粮，就必定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给人的食粮，这是我的肉，是为了使世人得到生命而献出的。
这些话在犹太人当中引起了剧烈的争论，他们说，
这个人怎能把自己的肉给我们吃呢？
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，就没有真正的生命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，在末日的时候我要叫他复活。我的肉就是真正的粮食，我的血真是可以喝的。那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生命里，而我也在他生命里。永活的父上帝差我来，我也靠他而活，照样吃我肉的人也靠我而活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，吃这粮的人就能永远活着。他们不像你们的祖先，虽然吃过玛纳还是死了。
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教导人的时候说的。好些门徒听见这话就议论说，
这些道理实在太难懂了，谁能接受呢？
耶稣知道他的门徒私下在议论这件事，就对他们说，
这些话使你们动摇吗？如果你们看见我回到天上去，会怎么样呢？给人生命的是圣灵，肉体是没有益处的。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虽然如此，你们中间还是有些人不相信我。
其实耶稣早就知道谁不相信他， 谁会出卖他？接着他又说，
所以我对你们说，如果不是父上帝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
从此跟从耶稣的人当中有好些人退出，不再跟他一道了。于是耶稣就问十二个门徒说，
你们有要离开我吗？
西门彼得立刻说，
主啊，没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要跟从谁呢？我们深信你是上帝的圣子。
我岂不是选召了你们十二个人吗？可是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。
耶稣这话是指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。犹大是十二个门徒之一，后来却出卖耶稣。有几位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他们注意到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在饭前没有洗手，就借故挑剔。因为所有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都要遵守祖先遗留的传统，按规定的方法洗过手才能吃饭，从市场回来也先要清洁自己，然后才吃东西。另外还有许多传统的规则，例如洗杯子、罐子、铜器等等。因此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直问耶稣，
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祖先的仪式，竟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？
为什么你们只遵守祖先的传统，却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呢？上帝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都要处死，你们却偏偏说要是有人把供养父母的金钱奉献给上帝，就可以不供养父母了。这种做法简直是用传统来废掉上帝的诫命，你们这般伪君子。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把你们骂得好，他们的口说尊敬我，内心却与我疏远，竟将自己的理论当作真理去教导人，所以我不要这样的敬拜。
于是耶稣召集群众到他面前对他们说，
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吃下去的东西不会使人污秽，只有从口里出来的才会使人污秽。
耶稣离开群众进了屋子，门徒就告诉他，
你不知道法利赛人对你所说的话非常反感呢。
由他们吧，他们好像瞎子领瞎子，只会一起掉进坑里。凡不是我天父亲手栽种的，都要连根拔起来。
那么刚才的比喻是怎么解释呢？
你们到现在还是跟别人一样不明白吗？难道你们不晓得一切从人嘴里进去的东西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能入他的心，只能进入他的肠胃，最后会排泄出来。但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才能污秽人，因为有种种的恶念，如淫念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心、诡诈、放荡、邪念、嫉妒、毁谤、骄傲、狂妄等罪，都是内心的，所以能污秽人。至于吃饭不先洗手那一类的事，是不会使人污秽的。
Thank you.
耶稣离开那地方，必到推罗西顿地区去。他住进家人家，本来不想给人知道，可是却没办法避开他们的注意。当时有一个女人，她的女儿被邪鬼附身，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就立刻来见耶稣，跪在他脚前。这女人是一个外国人，身在叙利亚的腓尼基，她恳切地求耶稣说：
我的主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可怜我吧，我的女儿被邪鬼附身，折磨得好苦哦，可怜可怜我吧。
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，门徒上前来说：
可怜可怜我吧，
你叫他走开吧，他老是跟着我们一路喊叫个不停。
可怜可怜我吧，
我只奉差遣到以色列人当中寻找迷失的羊。
那女人一听见这话，就在她的脚前下拜说：
主，求求你帮助我吧。
家中的食物必须先让自己的孩子吃饱，把孩子的食物丢给狗吃是不对的。
是的，主，你说的对，但桌子底下的狗也是孩子掉下来的碎屑呀。
妇人，你的信心真大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。
他回到家里，看见女儿安详地躺卧着，邪鬼已经从她身上出来了。耶稣离开推罗，经过西顿，从低加波利回到加利利湖边。他上了山，就坐在那里，群众又来找他，并带来跛脚的、瞎眼的、残废的、哑巴的和许多患其他疾病的人，放在耶稣脚前，耶稣都一一地治好了他们。有人带着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来见他，恳求他按手医治，耶稣把他从人群中领出来，带到一边，用指头伸进他的耳朵，又用唾沫抹他的舌头。耶稣抬头望天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对那个人说：
张开。
那个人的耳朵立刻开了，恢复了听觉，舌头也松了，毫无困难地开口说话了。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将这事告诉人，可是耶稣越是叮咛，他们就越是大肆宣扬。所有听见的人都非常惊奇，他们说：
他所做的一切事都好极了，居然能使聋子听见，哑巴说话。
过了不久，另外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，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。耶稣就叫门徒来对他们说：
我实在同情这些人，他们跟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了，现在一点食物也没有。假如要他们空着肚子回家，在路上一定会支持不住，何况还有不少人从远处来的呢。
在这偏僻的地方，到哪里去找足够的食物给他们吃呢？
你们有多少饼？
七个饼，还有几条小鱼。
耶稣便吩咐大家坐在地上，他拿起那七个饼和几条小鱼，仰天祷告，祝谢了，然后擘开递给门徒，门徒又分给大家，大家都吃，而且吃饱了。门徒收拾剩余的碎屑，装满了七个筐子。当时在场的男人共有4000，还没算妇女和小孩的数目。耶稣打发群众回家，随即和门徒上船，往大马努他地区去。 一天，有几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见耶稣，想陷害他，所以要求他显个神迹，表明他所做的是出于上帝。耶稣说，
傍晚你们说明天一定是晴天，因为天边有红霞；早晨你们说今天会有风雨，因为天色暗红。你们很会观察天色，却不能够洞察这个时代的征兆。这时代的人竟是那么邪恶淫乱，你们要求神迹吗？除了约拿的神迹，你们再也看不到别的神迹了。
耶稣说完就离开他们走了。他和门徒坐船过到加利利湖的对岸，门徒却发觉忘记带饼，整条船上只有一个饼。耶稣就说，
你们要小心谨慎，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。
门徒彼此窃窃私议说，
他说这话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。
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，就问他们，
你们为什么在讨论没有带饼的事呢？你们的信心太小了，难道你们真不明白吗？你们有眼不会看吗？有耳不会听吗？还记得那次我破开五个饼分给5000人吃，剩下的碎屑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？
12个。
上次我把7个饼给4000人吃饱之后，你们又装了多少筐的碎屑呢？
7个。
那么你们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，不是指做饼的笑说的呀。
门徒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耶稣的意思不是要他们当心什么面笑，而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错误的教训。他们来到伯赛大城，有人领一个瞎子到耶稣跟前，要求耶稣摸他。耶稣牵着瞎子的手，带他到村子外边去，见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，然后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，
你看得见东西吗？
那人抬起头来看，就说，
我看见人了，他们好像一棵棵的树走来走去。
耶稣又把手放在他的眼睛上，那人定睛一看，视觉竟完全恢复了，他重见光明了，每样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耶稣叫他回家，提醒他说，
不要再进村子里去。
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，有一次耶稣单独一个人在祷告，门徒来见他，耶稣就问他们说，
一般群众说我是谁呢？
有的说你是施洗的约翰，有的说你是以利亚，也有的说你是古代的一个先知复活了。
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？
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
当时耶稣吩咐门徒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就是基督。自此以后，耶稣才开始清楚地告诉门徒说，
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长老、祭司长和经学教师的手下受种种的苦难，并且被杀害，但是第三天我将复活。
彼得见耶稣毫不隐藏地说这些事，就把他拉到一边，劝阻他说，
主啊，千万不要这样，这件事绝不能发生在你身上。
耶稣转身看着门徒，严厉斥责彼得说，
撒旦，离开我吧，你是绊我脚的石头，因为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， 而是人的想法。人如果决定跟从我，就应该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些顾惜自己生命的，必定失去生命；但为我丧掉了生命的，反而得着生命。就算你们赚到了全世界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你还能拿什么来赎回这宝贵的生命呢？在这淫乱和邪恶的时代里，如果有人以我和我的教训为耻，我在父的荣耀里与众天使再来的时候，也要以那人为耻。我确实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人还活着的时候，便看见我降临在我的国里。
大约过了八天，耶稣上山去祷告，只带了彼得、约翰和雅各同去。正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他的面貌像太阳一样的明亮，衣服变成洁白光亮。世上没有人能够把布漂得那么洁白。忽然有两个人出现跟他说话，这两个人是摩西和以利亚，他们在荣耀中显现，他们正跟耶稣谈论有关他要在耶路撒冷牺牲为世人赎罪的事。但三个门徒都因为疲倦而昏昏欲睡，当他们清醒过来，睁开眼睛看见耶稣的荣光，又看见耶稣和摩西、以利亚在一起。摩西和以利亚正要离开，彼得未经思索冲口便说：
老师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让我们搭三座棚，一座给你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以利亚吧。
话还未说完，有一朵云彩出现，影子笼罩着他们。云彩一进的时候，门徒都很害怕。忽然有声音从云彩里出现，说：
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
那声音停止后，他们连忙向四周张望，却看不见有别的人，只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。他们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
我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之前，千万不要把刚才看见的告诉别人。
他们听从耶稣的吩咐，只是彼此议论说：
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？
他们就问耶稣说：
为什么经学教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？
以利亚的确要先来准备一切，不过圣经上提到我来的时候，岂不是说过我一定会遭人轻视，饱受痛苦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但正如圣经预言所说的，人们却任意待他。